第十二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压抑或减弱圣灵的感动。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这则经文教导我们不要消灭、压抑或减弱圣灵的感动。依据维氏字典，消灭意指去扑灭，压抑意指抑制或禁止自然的流露，减弱则指减弱其强度。我们遇到火时要扑灭它，但我们不止不能扑灭圣灵，反要竭力促进它在我们生命中的活跃与运行。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活跃与运行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提供我们很宝贵的洞见。保罗在第十二节劝我们要欣赏那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要肯定、感激并尊重他们。虽然这经节指的是敬重领袖，我相信耶稣也会希望我们将相同的原则应用到任何与我们同工的人身上。第十三到十四节则教导我们彼此和睦，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同时也向众人忍耐，管理我们的情绪。保罗在第十五节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彼此恩待。我们在第十六到二十节被教导要凭信心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可藐视先知的恩赐，或讲论，或轻看教导、劝勉或警告。这些经文似乎一再强调我们的态度乃是提升或减弱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重要关键。态度决定的命运，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参考经文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态度非常重要，我们的反应与行为模式构成我们的态度。态度出自于品格，品格则始于思想。有人说播下思想就会生出行为，播下行为就会生出习惯，播下习惯就会生出品格，撒下品格就要收割命运，命运就是生命的结果。品格代表我们的为人，习惯则是反映出潜意识的行为模式。我们的命运或说生命的结果，其实是由思想造成的，所以思想乃是整个连锁反应的开端。难怪圣经教导要将我们的意念改换一新，发展出新的态度与标准。参考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所以让我们认真学习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才能发展出新的思考模式，以致我们的命运、生命的结果全然被翻转。当我们有错误的态度时，圣灵的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像是苦毒、愤怒、不饶恕、怨恨、不尊重、报复、不感恩等等。圣灵运行的条件是敬虔的态度，要常常检视自己的态度，并要依据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教导，切切保守你的心。不要认为你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你只要改变想法，态度就会改变。许多人被蒙蔽，认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究竟在想什么。只要我们这么做，很快就会发现造成错误态度的根本原因。撒旦处心积虑要用错误的思想堵塞我们的心灵，但我们不需要接受他给我们的东西。如果有个人叫我服下一帖毒药，我可以不接受。你也可以选择这么做。既然我们够聪明，拒绝吞下毒药，我们也当够有智慧，不容撒旦毒害我们的心思、态度，甚至我们的生命。我写了一本书，名为《心思的战场》，书里谈论这个主题的内容相当有力。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它，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你。别只看表面，也要凭爱心行事，尊重且喜悦彼此，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节，神教导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尊重且喜悦彼此。若要做到彼此尊重与喜悦，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彼此，这是一种付出行动的爱。不凭外貌而深入地认识一个人，需要付出时间与心力。我们很容易凭血气来做评断，而且妄下结论。神的话语明明责备这两种方式，不可按外貌肤浅地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参考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再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现在隐藏的事，显明人心秘密的意念、动机与目的。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应得的称赞。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我曾经就是那种很快就下判断的人，神曾经对付我这个毛病好几次，我才明白凭外表咒下判断的危险性。我们在判断一个人以前，必须先花时间来认识那个人的本相。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四节所说的，人里面的存心，否则我们很可能犯下两种错误。一，我们按着某人的外表而认同他；二，我们按着某人的外貌或行为就否定他。但他其实是个美好的人。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癖好、动作、举止和某些令人不解的行为。既然神不按外貌论断我们，我们理当效法他的样式。从人的眼光来看，大卫绝不可能被按立为王，就连他的家人也不看重他，没有把他列入挑选的名单里。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到十三节，但是耶和华神看见了大卫有一颗牧者的心，神看见了一位追求神心的敬拜者，他在神的手中是柔软可磨塑的，这些特质正是神所寻找的。我经常联想到晶洞，这是一种外表粗糙里面却极为美丽的岩石，晶洞的内里有如宝石。有些确实是宝石，外表覆盖着参差不齐的硬壳，我们就像这种岩块，外表粗糙、凹凸不平、覆着硬壳，但神知道他在我们的内里安置美好的质地。挖金矿的人知道他必须有耐心才挖得到金矿，神也知道他必须耐心地让他的圣灵持续在我们里面动工，挖掘我们的生命，逐渐开发出积存在我们内里的宝藏。我们在别人的生命中散播什么种子，就会收取什么果子。如果我们对别人播撒了急躁苛刻的论断，就必收割相同的后果。我们一定不喜欢别人只从外表就对我们妄下批评。我们应该遵循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的教导，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也要怎样待人。远避纷争，凡事不可结党，只为了争强斗胜、营私，或为了没有价值的目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心意的卑微，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互相看对方比自己高强。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三节，不要让自己或他人成为争端，以致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教导我们，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亦即不可喜好争闹、好斗、爱争竞，反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换言之，主的仆人应当竭力促成和睦，而非制造纷争。许多基督徒家庭与教会充满纷争，纷争会扼杀恩膏，拦阻恩膏的运行，消灭恩膏。没有恩膏就无法断开捆绑，撒旦知道这点，因此他竭力挑起争端。当我们拒绝加入纷争时，圣灵就喜悦；若我们主动设法制止纷争，圣灵就更能得着安慰。你们要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必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彼此照顾，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他白白的恩宠与属灵福分，恐怕有毒根、积怨、苦毒或仇恨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到15节，如这段经文所记，我们应当追求积极正面的行为，我们要彼此看顾，帮助别人避开一切令人失和的事，一切会造成纷争的事，怨恨、苦毒、仇恨与痛苦，我们必须远避。这些毒根既然会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只要我们一发现这些毒根冒出来，就必须制止它。纷争就像快速散播的疾病，污秽所有被沾染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心中的渴望交托给神，纷争就很容易被挑起。有一次，大夫和我在某个购物商场，我看上了某一个店家所卖的一幅画，戴游认为我们不需要那幅画，所以我就在心里生闷气。他问我说，你还好吗？我应声说，是啊，我很好啊，没事的。虽然我在那时面带笑容，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快乐，其实我的内心嘀咕着，总是你在发号施令，你何不离我远一点，好让我做我想做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如果你想出去打高尔夫球，你就去啊，为什么我就不能买我想要的画呢？于是我们在商场上上下下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一直扳着脸，想用情绪来操控他。我知道戴夫的个性喜爱和平又冷静，他宁可顺我的意，而不想和我起争执。当时灵命还不够成熟的我，不明白那是一种不敬虔的行为。从那时起，我吃了不少苦头，才学到强求只会造成纷争，而非真正的满足。但是那一天，我强迫戴夫屈服我。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店家，戴夫是个追求和睦的人，所以他说，来吧，我们去买那幅画。我当然回应说，不用了，不用了，我现在不要了，走吧，去买下来，我要你买下你要的东西。结果我们买了那幅画，当我把它挂在家里时，圣灵说话了，其实你输了，你虽然买到了你要的画，但你仍然是个输家，因为你没有按我的方式。我们在职场、邻里、亲戚、家庭、教会，甚至与神之间，都必须远避纷争。神从不和我们争竞，但我们有时候会对他发怒，这是错误的，但确实会发生。还有，我们也不要和自己闹别扭，许多人甚至无法与自己和平相处。如果你无法好好接纳自己，日子就不会好过。无论你往哪里去，你是逃不过自己的。如果你和自己处不来，也就无法和别人处得来。如果一间教会里面充满纷争，当中的整个团契关系就会受到亏损。我曾目睹一间教会死去，那是一种糟糕的经历，但这经历也教导了我纷争的可怕。因此我学习到必须尽一切可能远避纷争，因为规范人际关系的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结党相咬相吞，只怕你与整个团契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习惯性的顺着圣灵而行，回应圣灵并受圣灵掌管。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章14到16节，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入平安，即便他会引领我们面对冲突，那仍是为了让我们最终能活出平安。我们的生命必须容让圣灵来掌管与带领，我们必须爱人，而不是以讲闲话和论断来毁损别人。那种负面的行为是不敬虔的， 不能使神的旨意成就，并会消灭圣灵。我们都希望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增加并运行，而非衰微并受到压抑。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贬低先知性的启示，或轻看神所启示的教导、训勉或警告。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20，《帖撒罗尼迦前书》5:19教导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20则教导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让我们依据原文来探索这句话的意义。按文思解经字典，希腊文的意思指把神的心意与劝勉说出来，也被解释为运用恩赐或预言恩赐的运用。文思字典接着说明，虽然旧约中多数预言的性质纯属预测，但它未必就是在预告某件事，它乃是针对某件事做宣告，但这件事无法以自然的方式来得知。它乃是预告神的旨意，这旨意可能涉及过去、现在或未来。在新约里，神给不同人不同的属灵恩赐，其中一项是做先知。依据文思字典，先知的服事是为了造就、安慰与鼓励信徒。对于不信的人，先知的服事则是要叫他明白神知道人心的隐秘，令其知罪并敬畏神。旧约中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神透过先知对他的百姓说话，即使是君王也必须仔细听先知的话。如果他们不听，后果通常是将国权拱手让人。有些邪恶的君王拒绝听先知的话，他们执政的权柄便大遭破坏，国家的门户洞开，引进更多邪恶。现今也有先知，但不是每一个说预言的人都被呼召做先知。依据扩大版圣经哥林多前书12:10指出，预言乃是解释属天旨意的恩赐。我相信在神的话语上有恩高的教师，每当他们教导的时候，就是在说预言，他们解释或说出神的旨意与劝勉。直接从神领受话语不意味你就是先知。今天有许多人自称先知，但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想告诉人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所预言的乃是谎言，所说出来的乃是自己的心意，既声称是神的旨意。因此许多天真又缺乏分辨能力的人被混淆，甚至被这些假先知误导。约翰一书4:1教导我们要查验或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5:21则教导我们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不要尽信任何人对你说的属灵的事，总要先检验他们的服事是否与神的话语一致。圣经说，如果我们藐视先知的讲论，就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相信它是指我们必须喜爱神的话语，否则圣灵渴望我们长成的身量就会受到压抑，少了神的话语就不可能在灵性上有成长。神的话语之于我们的灵命，就好比食物之于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持守神的话语，才能长保灵命健康。其次，我相信它是指我们不该对做先知或其他的属灵恩赐抱持论断或负面态度。神选择透过人来动工的各种方式，我们都当尊重。我们应当珍惜属灵恩赐，并尊荣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们的恩赐是圣灵为了服侍我们所赐下，使我们成熟长大。神使用各种人，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受启示的传道者与解说者，有传福音的宣教士，有牧师牧养他的羊群的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被分别为圣的子民，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完全并正确地认识神的儿子，我们或许得以长大成人， 相当于基督之完全的品格，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11-13，虽然教师的恩赐是我生命中的一大祝福，但神将它赐给我是为了多人的益处。然而总会有些人因着某些理由不喜欢我，或不相信神呼召了我。其实当他们选择这么做时，他们是在消灭圣灵想在他们生命中的动工，而这工乃是透过他放在我里面的恩赐所做的。所有服侍神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服侍者总是会遇到愿意向他们敞开接受其教导的人，也会遇到反对的人。我们需要学习从不同的人身上领受神的教导，因为神会使用各式各样的人。过度看重神所拣选的器皿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单单因为不喜欢锅子的样子，就拒绝接受装在它里面的内容。假设某人存了10,000元在你银行里的户头，当你开车到银行时，你因为不喜欢银行大楼的外观，就拒绝进去提领你的钱，这不是很愚蠢吗？你若因此变穷，也实在是罪有应得。我们时常陷在自己的问题与捆绑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同神所差来的帮助，我们没有去验证它的真假，就视它为仿冒品而加以拒绝。在同样的事上，有些人是照单全收，根本没有去查验，还有些人是吹毛求疵，过度谨慎，以致只能从他看得顺眼的人身上有所领受。这些人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看得顺眼的人似乎始终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也就更加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了。不要向神呼求改变，而当改变来临时又心怀惧怕。我还记得有位男士告诉我说，他若早知道我是个女性，就绝不会收听我的节目，因为他不信任女性传道人。当时我在做福音广播，我的声音比一般女性低沉，因此常有许多听众误以为我是男性。这位男士其实是在说，当他知道我是女性时，他的生命早已被我所传讲教导的神话语彻底翻转了，以至于他无法否认我乃是神所恩膏的。那些反对女性担任神职的人，是因为受了两则经文的影响。保罗写道，女人在教会中要沉静，如果她们想要学什么，应该在家里请教丈夫。参考经文提摩太前书2:11-12，哥林多前书14:34-35。数个世纪以来，这两处经文一直深受误解。仔细研读历史与希腊文圣经，可以明白在保罗书信的背景年代里，男人与女人在教会中是分坐左右两边的。当时多数妇女没有受过教育，也不太清楚社会现况，属灵恩赐与基督教本身仍是新的领域，所以男女信徒都很好奇。从其他的叙述看来，妇女在聚会时经常呼叫坐在对面的丈夫，请求他们解释说明聚会的内容，因此造成了次序的混乱。所以有人向保罗请教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于是保罗回应说，女人在教会中要沉静学道，如果她想知道什么，她应该在家里请教自己的丈夫。保罗说，女人在教会中要沉静学道，不许讲道，或不可强夺权柄辖管男人。有些学者说，希腊文的男人在其他地方也译成丈夫。同样的，提摩太前书2:12的女人的希腊文也可以译成妻子。所以如果这些经文改译成一个女人或妻子不可教导她丈夫或强夺权柄来辖制她，整个经文的意思也就改变了。我们有圣经原文和工具书来帮助我们更深入了解圣经，而且也借此使我们在与我们有关的事上获得启示。不要从单一经文做片面的解读，还应该参照其他经文，才能对其意涵有全盘深入的认识。圣经中有多处提到神使用妇女， 底波拉是位女先知，她确实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来指教导男人，也指教女人。参考经文《士师记》4-5章，约珥预言神在末后的日子要浇灌他的灵在其仆人和使女身上，他们也都要说预言。参考经文《约珥书》2章28-29节，一名妇女不可能既说预言又同时保持沉默。使徒彼得也在五旬节时引用了《约珥书》这段经文。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章16-18节。如果我们没有深入探究保罗所写的经文，会以为妇女绝对不能教导男人，因此他们不可以在学校教书、担任主日学老师、驾驶教练、医师、律师等等，基本上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必须教导男性的工作。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想法是很愚昧的。如果妇女不能当主日学老师，我实在很难想象今日教会的光景。事实上，妇女参与教会的服事多过于男性。我还未曾参加过一个弟兄多过于姊妹的祷告会。教会中完全以男性为主的聚会只有弟兄团契，其他的聚会仍以女性为多数。我不相信这是神的心意，特别是圣经教导男人应该是家庭的属灵领袖，但我绝对相信神并没有偏见。在加拉太书3章28节，保罗写道，不分男或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当神呼召一个人来服事时，他看的不是性别，而是这个人是否预备好了，以及他的心态。为了顺服圣经的教导，我顺服我的丈夫，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他的教师。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章22节，《哥罗西书》3章18节。戴夫听过我的讲道无数次了，我相信当我教导时，他一定学习了不少。但我们俩人都不认为我是他的教师，因为我终究是他的太太。我知道我在讲台和在家里的位分。当人家问他是否就是乔伊斯迈尔的丈夫时，他总是回应说，不，乔伊斯迈尔才是我老婆。他用这种风趣的回应来声明并保守他在我们婚姻与家庭中的位分。那些质疑我凭什么传讲教导神话语的男性多半是无所事事的人。我们必须先观察某个人的生命与服事所结的果子，才能判断神是否应该呼召他。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神背后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自1976年服事他到现在，而且这项服事还相当成功。总之，当我们藐视先知与其他的属灵恩赐时，我们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学习彼此顺服。